可唔可以同佢講一次先？袁國堅講座，今日請大家繼續揭去你哋經文第33頁左手邊數過嚟第三行，第33頁左手邊數過嚟第三行。我哋上次係講到咧呢個經文講到方便漸施，並修行人種有幾種。咁跟住咧，經文就講到令此會菩薩及末世眾生求大成者，速得開悟，遊戲如來，大直滅海，作是予以五體投地，如是三請終而復始啊！揾到呢段經文啦。但我哋上次咧係有多少要補充嘅，就係咧上文係講到呢個佛覺呢個問題。喺上幾句嘅經文講到譬如大乘，外有四門，隨方來者非自一路，一切菩薩莊嚴佛國及成菩提非一方便。咁莊嚴佛國，莊嚴淨土咁解嘛。咁我哋上次呢就有呢個《名山遊訪記》係解釋過呢，我哋中國咁當時呢高居士去遊訪嘅時候呢，去到呢個雲南雞竹山，咁當時呢我哋係講解到喺雲南呢亦都有呢個點蒼山，是有19個山峰，離遠望過去呢正所謂這個峰巔遠眺如點，所以呢稱為這個點蒼山。那當時呢是在這個地方呢是有一座叫做三塔寺，那這個佛寺外面呢是有一個門匾，這個牌匾呢是寫著佛都，即是佛國。那當時呢是根據這個記載呢，唐朝呢是有位出家人呢是曾經是想這個求見觀音菩薩聖像，咁但係呢唔成就。咁但係由於佢精誠所致，咁所以呢竟然有一晚呢突然間呢係落起呢個驟雨。咁呢、這個根據呢段記載講到呢、這個溝潰皆流同汁，即係話呢經過呢一場大雨之後呢，喺當地好多嘅大小的水溝都流出這個銅汁，用這個銅汁呢就可以用來鑄造觀音菩薩像，高兩丈四尺。而這尊菩薩像在起好之後呢，這個現出這個白狐光，甚至呢三日三夜都沒有停止過。而時至高學年居士往這個居竹山，去到這個點蒼山這個地方呢，去朝禮的時候來講呢，每逢呢春天夏天交界的時候，亦都會見到這尊聖像觀音菩薩像是放出這個光明。咁而亦都是在這個在這座寺院是有這個鐘，鐘上是刻有這個永嘉大師的正道歌，亦都有這個牌匾上是印有這個勸修淨土偈，這座莊嚴的佛寺呢是勸修這個淨土法門。那這首偈仲就是若肯回心修淨土，了明法性地入慈航，空中業障消除盡，親見彌陀大願王。那我們上次跟大家講到這裡，那而還有要補充的是跟這個袁國堅講的這個佛覺這個道理有關係。為什麼要講下去呢？那當時呢在居士朝禮的時候呢，在這個點蒼山那裡呢這個發現這個地方是真是一個很出名的地方，甚至呢雲南呢出產這個有名的大理石在那裡都找到了。大理石它的石質是白色，而有很多黑色的紋，將這個大理石將它破開，裡面有很多的圖案，有人物，有山水，有樹木，有花草，有飛禽走獸等等各種的形態。咁變咗嚟講呢這個都係呢喺呢個點蒼山嗰度呢度搵到呢個雲南嘅名產呢啲大理石。咁而呢個點蒼山呢高呢就40里，咁而呢個山頂呢到呢、這個六月嘅時候，我哋中國舊歷六月嘅時候已經好熱啦，對唔對？即係西歷為七月啦。但係喺點蒼山嘅山頂，在舊歷六月的時候積雪都未曾融的。而這個 在这个山的一半呢，半腰半山腰的地方有很多这个苍翠可爱的树木，而亦都讲经过这个点苍山有19个山峰，而呢周围呢是有这个湖水或者溪水等等的一片这样。而呢还有在这个地方大概25里的地方有一个地方叫做罗刹阁，这个楼阁的阁。罗刹呢在佛教里面呢讲出来是这个食人的恶鬼，罗刹鬼。为什么在这个点苍山这个地方竟然有这个罗刹阁呢？而根据一部古诗叫做这个《二海重潭》，这个二左边三点水右边做一只二的二，二海这个二是指这个云南的地方，是讲到在这个云南大理府以往呢，根据历史讲最初呢是为这个食人的罗刹恶鬼所占据，而后来呢观音菩萨来到呢是这个化道这个罗刹鬼，就在这里呢在这个点苍山这里观音菩萨就结这个家夫座，即是今天在这个点苍山的盘陀石那里这个位置。可不可以盘陀石呢？这个大石上面是高下面是窄的，好像即是这个小哥玩的陀螺那些玩具那样，称为这个盘陀石。而这个盘陀石还在这里，还有一个纪念的。而当年来到的观音菩萨呢在盘陀石上打坐，就向这个罗刹鬼呢就发愿，他说这个地方是属于你的，我想向你发一幅地，要几大幅地呢？发一幅袈裟那么大的地就够了。一幅袈裟有几大的？那这个罗刹鬼说好，那应承观音菩萨要发愿就给他了。那当时观音菩萨将这个僧伽尼将这个袈裟一展开，哇，成千里的范围都被他盖覆。那当时罗刹鬼就哀求，他说我是应承了要这个满你化缘这个愿，一袈裟说得出就要做，但是你这个袈裟可以这么大，成千里的范围都可以盖覆，那我将来我住哪里啊？即是我都住的了。当时观音菩萨就好了，你就住在这个山的山峰顶上面这个地方。那而就是今日这个点苍山这个山顶有这个黑白二龙池，即是水池的池，黑白二龙这个龙池这个地方就是这个罗刹鬼所住的地方。咁居士当日呢翻翻去这个大理云南大理府，咁而呢这个又经过这个点苍山这个山中的山崖，咁而这个地方又有另一个名称称为雪山，即是我都讲到这个山顶六月的时候呢仲是有积雪的。咁而根据这个这个记载的话呢，这里以往也都是释迦牟尼佛修行的地方。那有人可能奇怪，释迦牟尼佛当年在这个喜马拉雅山这个大雪山那里修行，为什么会来到我们中国云南呢？那你怎么解释？你怎么解释？你要知道地球有方块活动，本来这个没所谓的欧洲亚洲全部一块的，那地壳变迁是有变迁，这个已经很久以前了。咁而即使係呢、這個唔講呢個方法活動，係講呢個國家嘅範圍，現在講到呢係二千幾三千年前當時嘅版圖，當時呢雲南呢個地方原來屬於印度所管，你知唔知呀？都係屬於印度範圍。咁所以呢、這個係屬於當時印度嘅地方，佛曾經喺嗰度修過行，呢、這個唔出奇嘅，完全唔出奇。你主要甚至尼泊爾以往都屬於印度的，尼泊爾以前是屬於印度的版圖，印度以前很強的，它稱為這個五印，東南西北中五印嘛。而這個也因為當年呢佛在這裡修行過，而當地這些草以及石呢都有這個煎檀香氣的，而是有很多個叢林寺院。而以往呢根據歷史講到呢这个云南这个地方是属于这个天竺，即是印度这个国境的范围之内，亦都是阿育王所管治过的。咁所以当时呢这个国家有成三千兰野，即是三千间寺院，现在呢所剩返已经唔多啦。咁而当时居士去到睇到这个点苍山这个地方， 啊，有啲正所謂呢個三風回報就萬水奔潮啊，洞穴幽奇像岩壁陡峻啊，即係非常之呢個有氣勢嘅山景。咁所以咧，正所謂有咁嘅情況，而且仲有啊，臨咗谷澳而從無虎蛇之患喎。點解咧？呢個地方咧非常之係呢個有呢個氣勢嘅啊，呢個樹林咧成行，唔容易揾到呢個出路喎，非常之密密個。咁而咧呢個山谷亦都好幽閉啊，呢個迂迴曲折嘅嚇，去到呢個地方去行。但是竟然呢是沒有老虎以及沒有這個毒蛇為患的，因為當年佛修行過的地方，所以呢當地稱為這個佛地、啊、這個佛地。而根據我們中國歷史，宋朝宋太祖皇帝的時候呢，當時呢有個將領的名字叫黃泉斌，這個黃泉斌呢曾經呢是將這個蜀這個地方，即是今天我們中國四川這個地方呢是平復，你知道中國以前有很多的小國的嘛，咁曾經呢這個是想乘勝追擊，一路呢是想佔領埋這個雲南啊田啊，這個三點水做個真，這個就是田面鐵路，這個田這個屬於雲南的簡稱。咁所以呢希望呢進佔這個佔領埋這個雲南，而呢向這個聖上呢這個是進獻這個地方。咁而當時宋朝太祖皇帝呢曾經是根據這個歷史，你知道唐宋元明清，這個宋朝以上就是唐朝嘛，以前就是唐朝嘛。原來唐朝呢曾經有這個戰禍，這個戰禍是基於這個南诏這個地方，是不是南诏呢？這個南方的南诏呢，這個诏書的诏，即是皇帝诏書的诏，源自哪裡诏那個。那原來唐朝的曾經有戰禍是始於這個南诏這個地方，那而呢這個南诏這個地方就是雲南的地方了。所以當時呢宋太祖皇帝呢就說明，他說這個地方我不要了、啊、中國的版圖去到這裡算了。亦都因為宋太祖是這樣說過，所以呢雲南啊一路以來呢自宋朝以後呢三百年不通中國，即是三百年跟中國是沒有邦交的，這樣自不然呢沒有邦交也沒有打仗啦。咁所以當時呢曾經宋朝有人呢就作過一本書，咁本書叫做洞天覆地記。洞天覆地啊，即係人哋話洞天覆地呢，即係講神仙修行嘅地方啊，好自在逍遙啊，無有戰亂啊，好和平嘅、啊、咁樣。咁所以呢就講出呢個地方啦。好啦，咁其實講到洞天覆地係咪真正洞天覆地呢，咁當年太子或者佛喺度修行過自不然係好事啦、啊。但是你要了解到世界上一切的事相都是在改变的，凡是事相人物都会有成住坏空的，人会生到病死，众生会生到病死，一切的事相会成住坏空。所以云南即使是根据历史讲到有成当时有三百年跟中国没有邦交，即不需要年年来这个朝贡、啊、也都不需要怕中国继续派兵去占领它，云南的地方是小国的。咁但係呢宋朝人話佢係呢個洞天覆地，其實喺呢個無常嘅娑婆世界之中，無常境界之中嘅洞天覆地事實上係有名無實，對唔對呀？咁雲南今日已經證明喺我哋中國嘅地方啦，但雲南有冇生老病死？雲南有冇戰禍？一樣有。咁所以呢講到呢個圓覺經呢，呢段經文講到呢、這個一切菩薩莊嚴佛國呢，我哋就要知道怎樣莊嚴佛國呢？莊嚴佛淨土，通常我們講的就是指阿彌陀佛的淨土，就是我們要往生的這個地方。曾經有人說佛教又講實行這個菩薩道，又講這個人間淨土這個理論，其實究竟我們應不應該努力修行化人間為淨土呢？在這方面你們怎樣看法呢？應不應該將人間化為淨土？人間會不會被你化成淨土？如果人間可以俾你化成淨土嘅話咧，咁嘅時間嚟講，當然就不可思議啦。問大家兩個問題：第一，現在娑婆世界呢個人間，你可唔可以將佢化成淨土啊？唔可以。咁化人間為淨土呢個説話又有冇錯咧？有冇錯？有冇錯？ 理想就化人间为正土，这个理想是没错的，绝对没问题的。但是如果人间可以化成净土，为什么佛又要讲出阿弥陀佛的相续世界，叫你和我移民？究竟是不是前后互相矛盾呢？怎样可以将这两个说话将它融汇？怎样看法？当年如果讲成十几二十年前，在香港我都见到很多人人间净土，我要做菩萨行菩萨道，你们去极乐世界我不去的，我要化人间为净土。他有没有讲错？有没有讲错？要化人间为净土，应该是菩萨定是罗刹？菩萨有本事化人间为净土啊，定是普通凡夫可以化人间为净土？你话我听，人可唔可以化人间为净土先？菩萨可唔可以化人间为净土啊？菩萨可以化人间为净土，人呢？凡夫点可以化人间为净土？如果你说行菩萨道化人间为净土，就是你是什么菩萨？你是断了无明，或者起码焚破无明的焚正法身的菩萨，还是你都是那些正所谓泥菩萨过江的泥菩萨？你是什么菩萨？你知不知道？所以呢，化人间为净土这种的讲法，其实是讲了我们应该在人世间是积极将佛教这个菩萨道精神去用出来，是鼓励我们努力去面对现实，去努力去利益这个世间，在世的时候做出这个对这个人类众生有益的事，作为我们往生净土的资粮。就不是说表示你的能力一定可以将人间化为净土，如果人可以凭自己这个凡夫的心都可以将人间化为净土，咁嘅時間佛就唔需要講出西方極樂世界，係咪？再講啦，你現世以菩薩嘅心去化人間為淨土，來生嚟講你自己係咩身上你都保唔到，你嘅業障現前，你係三惡道嘅眾生，你點化人間為淨土？對唔對啊？所以變咗嚟講咧，來世業報現前啦，呢個福報唔現前，自己嘅業報現前。做呢個惡人，唔好話呢個地獄畜生生活到咧，你甚至將呢個人間化為呢個地獄添啊，對唔對啊？咁所以理想就係化人間為淨土，事實上根本冇可能。佛一早已經講啦，將來啊呢、這個世界咧啊會隨住呢個現在嘅世代一路變成住壞，就變咗空劫啊嘛，又有呢個刀兵劫，又有呢個饑緊劫，對唔對啊？有这个刀兵劫、饥馑劫，又有这个瘟疫劫，这个战争、疾病、饥饿，又有大小三灾，对不对？有火灾、有水灾、有风灾，这些佛一早已经讲，佛是不可以妄语的嘛。这些佛经里面详细记载，而未来呢，在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世代之后，56亿7千万年之后，弥勒菩萨將會嚟到娑婆世界咧，係成道將呢個佛法再帶翻嚟。呢個已經係佛講明咗嘅事啊嘛。如果你有本事喺彌勒菩薩嚟之前已經將人間化為淨土，岂不是佛妄語？岂不是釋迦牟尼佛妄語？釋迦牟尼佛點會妄語啊？對唔對？但係化呢個人間為淨土呢個精神係鼓勵你去努力修行，去累積你自己嘅資糧去往生，唔係叫你去化人間為淨土，所以就唔往生嘅。你唔好解錯呢句説話。你將自己化為菩薩都難。去除你的贪嗔痴就是菩萨，可不可以化自己的家庭为净土都难，何况我化人间为净土那么容易？你化你的亲朋戚友作为这个修行的法眷都不容易，对不对？何况化人间为净土？所以由此了解到《圆觉经》所讲一切菩萨庄严佛土及成菩提非一方面，怎样这个庄严佛土呢？庄严这个极乐世界净土，这个是第一个方面。如果你说将娑婆世界化成这个净土，你自己考虑自己自己有多少贪嗔痴，怎样去用这个界定位去化这个人间为净土。这样好了，跟着继续看看这个余下的经文。好，经文讲到唯愿世尊讲为我等宣说一切方便渐次，并修行人总有几种。那么这个菩萨呢，威德自在菩萨呢，是为了大众而请法的嘛。 怎样啊，有一切方便，话明方便呢，就一定有这个层次，修行有这个步骤才为渐次。咁而又有几种修行人是依照这些渐次的修行可以有成就呢？咁所以小哥吃饭一羹一羹都要细细羹，或者着半羹去喂佢，大人呢就可以揸住个碗就咁扒饭。修行人都有唔同嘅根基，要有层次，有渐次。咁而根据古人讲到呢个道理，欲知山下路，须问过来人。而呢我哋学佛就以佛菩萨嘅指引去学习。咁所以《圆觉经》讲到呢个唯愿世尊以下嘅经文，世尊释迦牟尼佛就是修行嘅过来人。咁啊，讲为我等宣说最初发心嘅方便呢，何谓方便？即系随方随便啦。何谓随方随便呢？就当时啊嘅情况，引用呢个相应嘅方法去接引，咁令到众生有正確嘅下手功夫。咁而经文讲到方便渐次，渐次即系点呢？啊，呢、這个以往《圆觉经》讲到呢个圆照咧，啊，呢、這个观照呢种嘅功夫为成佛嘅因，啊，咁、啊、所以变咗嚟讲咧，呢、這个亦都以往《圆觉经》经文讲到知是空花即无轮转啦。知幻即离，不作方便；离幻即觉，亦无渐次。首先了解当前嘅系幻，一切都系虚幻。咁所以变咗嚟讲咧，喺幻之中咧有正觉嘅取决。咁而咧，呢、這个根基猛利嘅人啊，正所谓能够圆修圆悟。呢、這个圆悟啊，换句话讲咧，能够有呢个深深嘅理解，作呢、這个呢、這个大大嘅修行，有呢个受用。咁而現在呢，圓覺經講到係一般嘅中下嘅根基，中下根基嘅人呢唔可以頓悟而頓證，應該係點樣用呢個方便而漸次咁樣修行，令到佢有呢個法益。咁而因呢個方便漸次修行嘅修行人又有幾種人呢？咁樣嗱，呢段經文就講出呢樣嗱，講到呢、這個漸次修行，方便漸次呢，要漸次修行呢，就要講出呢個智慧呢係要有呢個層次去開顯。點解呢？修行呢如果沒有智慧呢，係絕對唔會呢係有正確嘅呢、這個做法嘅。咁世俗人講開竅，即係開呢個心竅，又或者係呢、這個開呢個心眼，世俗都有咁講過。咁而修行嚟講，咩叫開竅？咩叫開呢個心眼呢？就要啟發自己本有嗰個佛性嘅智慧啊，即係啟呢個智。居士當年佢遊訪嘅時候呢，佢曾經有一段嘅記載，佢話：欲開知識，端乃學問及經歷。啊，呢、這個知識呢，唔係話世間嗰啲 knowledge 嗰啲知識，嗰、那個知識咧係指佛教所講嘅呢個正知正見啊，開呢個正覺嘅智慧。所以希望有呢個正知正見啊，知因識果。呢、這個知識係指知因識果，係用佛法呢個角度解釋，就唔係指世間嗰種嘅知識。所以欲開知識咧，希望有呢個正知正見啊，知因識果呢種嘅能力咧，有呢種智慧咧，係要靠乜嘢咧？啊，邊嚟學問及經驗啊？你要靠學問，要有經驗啊嘛。咁何為學問？何為經驗咧？啊，經歷啊，經驗即係講我哋經歷啦。非經歷就熟能親證其事呢，非學問就難以洞悉其憂喎。咁樣嗱，即係話如果你呢個希望有呢個正知正見啟發自己嘅佛性智慧嘅話呢，非經歷呢、這個經歷係指行解相應嗰個修行啦，無有佛教嘅修行呢，熟能親證其事啊，冇行不能夠證㗎嘛，冇如法修行點能夠證果呢？非學問就難以洞悉其憂喎。這個悉字呢，左手邊是這個日字，中間一個木，右手邊一個根，是指這個明白咁解。即是話呢，無有學問就難以洞悉其憂。這個洞悉其憂，非學問，這個學問是指解的，即是佛教講這個信解行成這個解，這個學問是指這個佛學。咁所以有正確的理解先可以作出相應的行持。跟住講到古人啊，有云，古人曾经有咁讲过：诸法中有丝毫不透者，便为一丝毫之所爱。是故，识有八十行脚，九上洞山啊，呢、這个等等嘅事，即系话 诸法之中呢，如果在这个万事万相那里有丝毫不透者，如果有些事相你真的不通达的话呢，变为一丝毫之所爱，你就被这些事都是将你困住。所以佛就称为一切智人，能够了解一切啊，一切事理性相全部都究竟清楚。所以楞严经十方伽玛称为一切事究竟坚固，这种境界就为佛所证。所以如果诸法之中还有丝毫未曾透彻的话，怎会称为这个正遍知的佛呢？所以呢，我们未曾成佛，我们何止丝毫不透啊，很多都不明白呢。丝毫不透是指什么？未曾悟啊，变为一丝毫之所爱，为这个一丝毫的障碍呢，令我们不能够启发心中智慧，就称为痴咯。何为痴呢？有障碍不能够想通，这个称为痴了，能够想通就称为慧嘛。咁所以呢，赵州禅师八十岁都仲行脚啊，咁讲出呢啲事，咁讲到呢个启智啦嘛。咁所以《圆觉经》里面所讲到嘅呢个道理，方便渐智啊，即係用方便渐智嘅方法去启迪我哋嘅智慧，而呢有戒定慧，自不然呢係解脱有妄咁样。好啦，咁所以呢，唯愿世尊讲为我等宣说一切方便渐智，并修行人仲有几种，换句话讲，讲出呢个启智。咁而经文讲到令此会菩萨及活世众生求大成者，速得开悟啊，游戏如来大直灭海，作时予以五体投地，如是三请终而复此啊。咁首先烧一烧文啊嘛，令此会菩萨以及未来末世众生一心求大成者呢，即是说《圆觉经》虽然说深妙，是契当年释迦牟尼佛讲这个圆觉法会的时候，这些当今的大菩萨众，但是亦都是包括时在末法时代我们现在这些人啊，这些众生，只要有人发心求这个大成的修行呢，而且希望速得开悟，甚至希望呢能够这个速疾成就佛境界，即是成佛的话呢，圆觉经这个圆觉经都是契这些众生的。如果你真是这个是有这个有这个心智呢，圆觉经所包括这个当机众亦都是你有份的咁样。好啦，咁换句话讲呢，速得大开圆解，能够这个见性咁样。咁而呢速得大开解为了要做到这件事，你一定要找到这个修行的方便嘛，因此呢就渐次依照这个方法去做嘛。能够这样的时间呢，能够游戏如来大直灭海，海游戏如来大直灭海呢，佛所证的称为这个大波涅盘，是究竟灭除一切烦恼，成就一切功德所以大自在境界称为这个大直灭海嘛。游戏如来大直灭海，即是说正佛的境界嘛，即是成佛嘛。这样这个游戏是指自在如来呢，即是这个不生不灭大直灭海，即是这个究竟解脱逍遥自在的境界。而呢能够这样做法这个由此呢这个请法了，所以变成五体投地了，是这个威德自在菩萨呢那种的自成的请法。五体何谓五体啊？五体啊，这个额头啊，两个手踭，两个膝头啊，即是五个圆的地方接触你的地，称为五体投地，是这个作礼最致敬的一种的表征啊。甚至呢终而复始啊，三次请法，讲完这个一次的请法，又都是两至三次咁请法。咁而讲到这个游戏如来大直灭海呢，其实诸佛都是游戏如来大直灭海。在这个佛教里面呢有如下的讲法，其实这个一切如幻是虚幻的。咁有人话一切如幻咁唔使收呢，咁又唔可以咁讲，就係幻先要收。如果一切实在点收，点收都系坏，点收都系好嘅，咁唔使收啦，係咪？即係修行即係改变咁解啫，因为佢係幻先可以改变。唔係幻呢就冇办法改变。但问题点样改变呢？变好定变坏呢？就依佛法去做你先可以变好。咁仲所谓讲修空花万行，现座水月道场，降伏镜里魔君，大作梦中佛事，这四句说话呢，你用佛教正确的理论去解释呢， 你們一定沒有錯。如果你調回轉頭想，就全部誤解曬佛法。點解何為呢個廣修空花萬行呢？啲外道就話嗱，廣即係廣為咧，修即係修行啦。如空花嘅萬行，六道萬行，即係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禅定、智慧而引發嘅一切嘅善行，稱為呢個六波羅蜜啊嘛。咁而廣修呢個六道萬行係好啊，點解就要空花？正如空中花嘅萬行咧，咁啊現座道場即係呢個修行嘅時候啊，當時太子啊喺呢個道場修行啦，喺呢個菩提樹下金剛座上修行啦。現座道場點解又係水月道場呢？空花就空中花，無有實在嘅；水月即係水中月，亦都無有實在嘅。咁啊，降魔就降服魔君咁就得啦。點解要加埋鏡女魔君？鏡女係咪即係虛幻嘅影像啊？唔係實在，降服鏡女魔君啊嘛。咁啊，成佛之後大作佛事咧，點解要大作夢中佛事？加呢個夢中，唔通係發夢咩咁？嗱，咁所以廣修萬行啊，現座道場降服魔君。大作佛事理论上是这样的，但是在如上这四句之中，就加上这个空花、水月、镜女、梦中，是不是全部都还了？是吧？喂，五千几节的金刚经最后那首偈颂怎么说？一切有为法如什么？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怎么解释？一切如幻的这个事啊，都是没有离开这个法性那种的情况在这里。换句话说，迷的时间一切如幻，如果悟的时间一切幻来说，都没有离开这个清净的心性的。那所以变成来说呢，就是说呢这个广修空花万行如空中花一样的，对不对？如果菩萨所修的万行都是实在，那菩萨永远就成为菩萨啦，就不會因為菩薩而轉為佛嘛，對不對？咁而呢現座水月道場，如果所座的道場是實在的時間，就不會從這個座道場變為這個行道場，變為這個成道場，跟住變成這個宏道場。道場有三個角度嘛，修行的時候你譬如你在這裡念阿彌陀佛經行的地方，禮佛拜忏的地方，稱為這個行道場。咁啊成佛的時候坐在成等正覺，這個稱為成道場。之后啦，以佛的身上或者佛化现的身上周围道化众生，称为这个宏道场，即是宏法咁解嘛，明白吗？行道场、成道场以及这个宏道场嘛，道场是实在，是永远都是成道场，你怎会入哪个宏道啊？是不是一样是如幻啊？是吧，就是水月道场啦，即是有变化的嘛。那么降服镜里魔君，降服镜里魔君，魔是不是有实在不变的魔性呢？如果魔實際有不變的魔性呢，就不會魔如法修行都可以成佛嘛，對不對？魔是不是眾生啊？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魔都有佛性嘛，只不過迷粉佛性而作這個壞事而將道視為魔這解嘛。所以如果你說降服魔君是有實際的魔君給你降服，永遠都是魔君呢，怎會魔君給你降服之後又將來如法修行成為菩薩成為佛啦，是不是鏡你魔君啊？大作夢中佛事呢，我問你啊，佛事呢是这个对机而做的，对不对？对迷的众生就讲出这个觉的法，对不对？那当这个迷的众生已经觉了，那你做什么觉的法跟他讲，对不对？正如金刚经讲到这个道理，这个若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不能解我所说故，也都讲出这个众生即非众生是名众生这个道理，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个道众生而不着这个道众生之相，因为众生是虚幻的相，如佛修行来讲都现分叫佛性，同你同体的，有什么所谓这个佛事的实在呢？对不对？对机而有的嘛。所以即使佛事的成就都是对机来讲，所以佛对于这个需要用这个降服法去降服的，就用降服的方法去摄服这些魔，需要用这个引导法去引导，用引导法去引导这些众生，不同的机情嘛。所以对他来说，佛事如幻如化都是呢这个事相，一切事相来说呢都是因缘和合，因缘来说都是幻，何来有这个实在可以执呢？咁所以由此可以了解到如上所讲到这个佛教的道理，佛菩萨的修行，广修空花万行 現在水月道場降伏鏡裡魔君大作夢中佛事，就講出這個遊戲如來大直滅海這個道理，明白嗎？咁所以呢這個亦都係點樣解釋一切如幻如化嘅事，明白嗎？講出事呢就不離因果，而因果呢係眾緣而產生，眾緣都係幻，何來有呢個實在呢？所以一切嘅事相都係虛幻咁生生滅滅，咁所以話呢遊戲如來大直滅海咁樣，呢個其中一種解釋啦咁樣。咁而另外以另一個角度去理解一下這個大直滅海啦，遊戲如來大直，遊戲即係正話解釋啦，大直滅海，大直滅海即係佛啦，究竟斷除一切煩惱呢種嘅自在解脫境界。咁而我哋作為眾生呢就未曾有呢種本事㗎嘛，咁所以未曾有呢種本事嘅時候嚟講呢，喺修行之中呢如法修行呢都有若干嘅發起，令到我哋呢係有多少嘅自在的感覺，雖然未曾去到這個大直滅海，但是都有一定的好處的，所以在修行裏面來說，如法修行的人是不需要悶的，法起充滿，不需要娛樂，是吧？好了，你看看遊訪記當年有一段的記載，他怎樣說法呢？正所謂這個趙州老人以往80歲還行腳，是吧？有古德九上洞山，正所謂一撥千家孤身萬里，總為訪道明心，訪道明心求解脫而已。所以正所謂一撥千家飯，孤身就萬里遊，出家人去遊訪就帶著一個撥簡單的衣撥這個周圍去千家化緣，孤身萬里遊，為了什麼？不是遊浮，不是去看風景，是為了訪道，是為了明心的。何為訪道明心呢？是找這個善知識這個希望他幫助自己在這個修道方面有更深的領悟，而明白自己的本心所以是為求解脫這個生死輪迴的嘛。所以如果說去這個遊訪那種心態如果沒有了的話只是周遊名勝遍涉大川這樣的話呢，而不識這個禮性化之道場，就攬其禮之名跡，這個時候來講就不對了。所以去周遊名勝這些佛教的名勝地方，都是希望這個借這種的名勝的地方引發自己修行那種的道義，引起自己的慚愧心，是吧？好地修行。而呢遍涉大川名山大川呢，都是有他這個歷史，正如觀音菩薩、地藏菩薩、四大菩薩這個應化的地方，都有呢這個不可思議的記載的。禮性化之道場，攬其禮之名跡，這些聖德化道的這些地方稱為性化之道場，去瀏覽這些其禮之名跡，這些名勝古跡這些佛教宗教的名勝古跡呢，這種的禮，這種的美麗不是普通的，所以說其禮這樣呢。咁嗰個奇例點樣解釋呢？法本心之義奇，就顯功德之壯麗，有咁嘅意思。所以你去到呢個地方譬如觀音菩薩呢個普陀山呢個聖地法本心之義奇，點樣法本心之義奇呢？又點樣顯呢個功德之壯麗呢？觀音菩薩個聖像好壯麗，觀音菩薩個聖像咁壯麗，咁就影咗相啦。咁嘅時間觀音菩薩點樣俾人咁禮拜呢？點解有咁莊嚴嘅這個法相這個菩薩聖像俾人敬仰去禮拜呢？係因為佢嘅聖德，佢嘅聖德就係慈悲咁你係學佛，你就學觀音菩薩嘅慈悲，法本心之義奇嘛。你能夠慈悲呢種方法呢令到你呢種朝禮，令你引發自己嗰種嘅慈悲心，而學觀音菩薩義奇係常人做唔到㗎而呢顯功德之壯麗，你自己佛性嘅功德，呢種慈悲嘅功德亦都可以用出嚟㗎喎。咁所以正所謂睹物思人呢，有咩用啫？最緊要呢就見賢思齊㗎嘛，學菩薩嘅聖德咁樣就有用啦咁樣。咁正如遊訪記講到，亦為開拓心胸脾益識智呀。咁所以去朝山呢，或者去呢個朝禮去參學呢，開拓自己嗰種合藝嘅心胸啦見多識廣啦嘛，脾益識智，令到我哋呢嘅見聞增加，亦都令到我哋呢嗰個量度增加，個知識呢亦都係增加咁樣。 跟住再讲到嗱呢几句好重要啊，苦物即系讲世间嘅事物咧，皆有可观，观亦皆有可乐。嗱，此乐也，岂物之乐哉？嗱，呢几句好重要。一般人话人生在世短短几十年要快乐啦，人生在世每日要寻求快乐。如果你问佢点样寻求快乐啊，睇电视啊，唱卡拉 OK 啊，去玩啊，去食嘢啊，饮酒作乐，食嘢食海鲜啊，呢、這个去行百货公司揸靓车啊，去大屋嗰度靓，去买间靓屋同人哋出去嘻哈喺度作乐咁样，呢啲好享受，称为乐啊嘛。一般弄义为乐咧，啊呢、這个赚钱为乐咧。啊！呢、這個攞到呢個名譽啊，又樂啊，係嘛？咩得獎者咁樣？呢都係講樂。你睇下啊，所以加埋稱為娛樂啊嘛。點解娛樂咧？打開個電視啊，開咗個電視機睇下，開咗個電腦睇下，周圍都係講出呢啲嘢啫嘛，對唔對啊？咁但係問題，娛樂就希望借助呢啲咁嘅嘢去得到呢個快樂。其實呢係咪真正樂咧？呢全部都係事物，從事物之中得到呢個樂。無論你呢、這個財色名食睡。啲人都係借助財色名食睡去揾所謂嘅樂，對唔對？呢啲財色名食睡嘅事去揾到所謂嘅樂，呢本就世俗嘅人嘅講法。啲財色名食睡呢全部都事物嚟噶嘛。好啦，咁但係問題咧，又講住呢幾句非常之好啊。佢話乎物，所有嘅物件咧，所有嘅事物咧，皆有可觀，你都可以有正確角度去睇嘅。點解可以用正確嘅角度去睇事物咧？正所謂乎物皆有可觀咧。觀皆有可樂，你能夠對呢樣嘢有正確嘅理解，呢種嘅觀，呢種嘅睇法咧，你就可以從中得到呢個快樂。跟住再講到此樂，起物之樂哉，即係話你從呢方面得到嘅快樂咧，呢種樂咧唔係你享用嗰種物件嘅快樂，係因為呢件事物令你引發你嗰種嘅更深嗰種嘅體驗，呢種嘅樂。咁嘅講法似乎都好玄妙啊，或者我咁嘅講法，譬如話。一般人佢鍾意呢係呢個飲酒食肉啊，去食飯啦，今晚禮拜六啊食飯，哦今晚邊度湯龍燉呢啊，邊度呢又有新到嘅法國名酒啦，啊呢、這個特別專程喺法國運嚟嘅朱古力咁樣甜品呢咁啲享受係咪，咁然後佢係享受呢啲物件嘅比如嗰種嘅五欲嗰種嘅快樂，嗰種嘅六塵嗰種嘅染心嗰種快樂。但問題你可以用另一個角度去睇㗎。哦呢條大龍燉聽日俾人劏㗎。劏㗎俾人食咁樣好慘喎。點解唔放呢佢啊，食龍燉不如放龍燉，放龍燉仲開心。係咪啊咁樣。酒啊喺穿牆毒藥唔好飲啊，點解要飲啊，咁多錢要買嗰啲酒啊，點解唔攞啲錢去買啲更有益嘅嘢呢，去食用都得㗎。咁樣係咪哦，特別喺呢個法國運嚟嘅朱古力喎，機票都唔少錢啦，特別運過嚟嚇。點解將來唔可以去法國去行下街仲好過咧？係嘛，都可以啫，係嘛，好多嘢可以做，啲錢可以儲翻，可以做好多嘢用法。咁啊，去到法國亦都有可以好多嘢可以做，或者唔去法國去佛國嚇，去泰國去行下都去禮佛啦嚇。咁所以由此可以了解到咧，人哋對於呢啲嘢嘅睇法係咁樣，你對呢啲嘢你點樣睇法咧？對唔對？所以呢個我自己嘅體驗，未曾放過生之前咧，覺得食蟹好舒服嘅，好中意食蟹。但自從放過一隻蟹喺呢個海邊放開落海，見到佢一路游翻落海底嘅時間咧，以後就唔再食蟹了。就覺得食蟹如果係快樂嘅話，我覺得放呢啲蟹令佢有翻生命咧，呢種嘅快樂仲好。所以正如游風記講到，乎物皆有可觀，即係世界上嘅事物，你點樣去睇佢呢，觀皆有可樂，你如果有正確的睇法，你有更深嗰種嘅樂趣。此樂也，起物之樂哉，明白嘛？即係咁樣睇法。所以有人話：喂，你有冇搞錯啊？咁多海鮮你都唔食，咁多好嘢都唔食。咁我話：以前我好似你咁諗法嘅，但係現在我唔係咁諗啊。因為如果佛法之，我覺得咧，放生好過殺生啊，食素好過食肉。咁佢話。會唔會咁啊？我你冇資格批評我喎。點解？我做過你，以前亦都係食過好多肉，食過好多海鮮。但我而家食咗好多年素，我有食肉以及食素嘅經驗，我有權講食素好過食肉。你未試過我，你冇資格講。 你不如俾個機會學我，我食幾年素睇下你點樣睇，或者食十年八年素睇你點睇啊？對唔對？即係話咧，對方係唔知道啊，原來有更好嘅呢個快樂可以從呢個事物之中可以吸取嘅。咁所以呢、這個《遊訪記》再講到啊，呢、這個其境遇嚇、啊，其遇境啊嚇，呢、這個遇境而由心，呢、這個遇咧作呢個動詞啊，即係呢、這個啊《公寓》嘅寓啊，而作呢、這個動詞。其遇境而由心，超然乎物外而得物理之融通者也。若思由者啊，無往而非道矣。即係換句話講咧，如果你借助呢當時嘅景而咧去理解更深嘅道理，正如你講龍等就諗住有愛牽涉，你聽龍等就諗住放生啊啊！一般人買名酒，你話啲名酒啊，買名酒嘅錢點解唔可以做啲善事啊？做好多嘢，買啲有益嘅嘢食都好啦。咁所以超然乎物外，唔好俾佢嗰種所謂嘅表面價值影響咗你，而喺呢件物件嗰度睇到更深嘅價值，另一種價值嚇。所以物理之融通啊，事物以及呢个真理嘅互相融通啊，若思游者，无往而非道矣。任何嘢都系修行嘅地方嚟嘅，对唔对啊？系咪先？咁所以变咗嚟讲咧，有人话：喂，今晚去娱乐下，成班朋友去唱下卡拉 OK 啊，唔得，今晚我去讲佛学班。喂，唱卡拉 OK 成班人咁开心，你竟然去讲佛学